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9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国民党正式蓝变红了，以后不能说蓝营了啊，叫红营。说到乌克兰，川普一开始呢通完电话，我在题目里就写大家感到担心和担忧，结果怎么样？果然又变了，没有导弹，而且表现得很情绪化，最终出现了立场的反转，又回到了一个多月前。所以说每次和普京一通电话都是乌克兰的灾难，这个规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掌握了。那说到贸易战，现在明显看双方都没有办法承受脱钩的后果，中美现在开始勾兑妥协。是我们都有核弹了，美国多啊，美国四五颗核弹，中国现在只弄出了一颗核弹，但是已经能够保证相互毁灭。那现在不能真毁灭啊，现在双方开始妥协。下边的进展，马上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具体谈判，然后川普已经确认他将去韩国，在30号和习近平进行会面。另外呢，说到中国，那今天大家都在热议习近平办了9个上将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听着是非常的令人惊骇，一口气办9个上将，这什么概念？这相当了得了。那年是办了几个，加起来现在办了20几个上将了啊，已经相当多了，10几个上将了啊。那他能证明什么呢？除了这件事儿很狗血，我们旁边看着吃瓜群众看着很过瘾之外，证明了共军通体腐烂，上下腐烂，这个是没问题了。但你说对眼下的政局有任何的影响和改变吗？我认为没有啊。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昨天呢，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出来了，给大家汇报一下最终的结果。我认为这就是我从他们党部抄来的啊，应该就是最终结果了。郑丽文当选，得了65122票，得票率过半，50.15%，这就叫过半了。主要的竞争对手郝龙斌得票46551票，输了将近20000票，得票呢是35.85%。那最终的投票率39%，投票率并不高。这是结构性的，因为他那个党员名册，他说他有33万人，实际上他哪来的这数啊？都是他那个党员名册登记挂号的。但有很多人呢，为什么前一阵儿大罢免有很多死亡联署，那里边很多人其实都不在了，他们还拿着那个名册。这次郑丽文他们也都说了，等于我只要一当上，咱们从头来一遍吧，咱们先过一遍，我们还到底有多少人啊，他要把这个党的人头他要点一遍，这个是必要的啊。总共投票率不到40%，这是第一个啊。那说到下一个大的话题，那就是中共借选。那这次郑丽文为什么赢？提前跟大家打过招呼，像赵少康说的什么网络油管 YouTube 里边有几个小博主在那造势，哦，这两天我确实也看到，我一打开 YouTube 看到那个推荐视频里边全都是什么郭正亮蔡振元什么的那帮玩意儿，全都在中天他们的，他到处都在飘。或就可以说，你别看 YouTube 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中共的机器人水军发动起来，他确实能把他都端到你们的面前，这个确实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对社会有影响，但是对国民党的那帮老同志，3/4的人平均年龄65岁以上的这帮老同志，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说到真正的借选，上次我给大家打招呼了， 中共要干，你要认为就弄几个小博主在这儿搞一搞抖音什么的，你那是在侮辱中共，你那太看不起他了。所以说中共真正的界选是什么？一个是什么洪秀柱啊，他们这帮人在上边，关键是下边的地方派系，所谓的半黑半白的这帮江湖道啊，他们叫角头或者叫庄脚，很多人实际上在下边一招呼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件事儿咱们能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么多地方县市、地方派系，那些议长们、那些什么的啊，按说跟郝龙斌、跟赵少康他们那个本土派、建制派，按说源远流长，各方面不错呀。但是在中共的强大的压力下，这次呢，昨天看到的郑丽文几乎全拿，到现在看呢，跑出两个另类了。因为这两位呢，当初答应郝龙斌了，他们确实做到了。特别有意思这个角度啊，台中郑丽文拿了 52.96， 这不存在啊，这里边呢全让人拿走了，那儿有卢秀燕嘛。彰化郑丽文也拿了，南投这就别说了，60%多，而且在这儿呢出现了一个57%的高投票率，说明地方派系怎么着全奔这儿了。苗栗郑丽文拿了54%，嘉义也是差不多这么多吧。然后这个啊，嘉义拿了54.64%，然后云林郝龙斌赢的第一个，他拿了56%，投票率也高，49%多，总投票率才不到40%嘛。哎，这儿呢，云林县的县长那个议长是谁来着？什么什么周殿论的什么那帮人吧？哎，答应大哥了，这事儿还真给办了。但是票太少了，才2000多票，这没多少票啊。另外呢，台南啊，郑丽文也给拿跑了，得票率也是50%多。然后屏东。屏东原来大家记着郭台铭在那儿跑地方派系的时候，屏东这边那也支持来着，这也答应郝市长了。最后郝龙斌在这儿拿了5300多票，他就赢了云林，赢了屏东这两个地方派系，剩下的地方派系全完了。什么东部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金门的，那都想都不要想。人们最关注的是哪儿？是花莲。花莲的傅昆萁通共，这是跟宋涛，这都是吃吃喝喝，那的两边拍肩膀的朋友的交情啊。结果郑丽文在这儿拿走了55.43%的得票，而且在花莲的投票率也是偏高的。你就拿这儿作为一个标记，等于地方派系除了云林啊，还有刚才我说的那是哪儿来着，这俩小地方加起来才7000-8000票，投了郝大哥之外，剩下的全跑了。所以说这中共老厉害了，特别的厉害。有很多朋友讲，为什么你说是一到地方选举国民党就能赢这么厉害？当然地方派系呢，因为统独问题不是主要话题，国民党呢可能在这方面呢他治理型的人才偏多，因为他时间长嘛。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地方势力，他的地方势力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地方选举中 ,2026 咱们看中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介入，给地方派系打招呼，国民党依然会占据上风。不是说在 YouTube 上做几个视频，像老赵在那儿比划的，最后惹人耻笑，那玩意儿就能影响这帮啊国民党的老同志了吗？不会，这个是鸭子划水，在底下使劲儿，这是真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是很厉害的。那说到下面会发生什么呢？那我们展望一下吧，毕竟呢这战狼郑丽文现在正式当上了。那下一步会怎么样？这是我愿意的啊！咱们来个大总结、大清算、大暴露啊！咱们就来吧。唉，说来呢，国民党原来是遮遮掩掩、半遮半盖，现在正式由蓝变红，不演了，现在正式就杀出来了。 那下一步呢，面对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斗争。国会里也不一致啊。你比如说前一阵儿，这不是郑丽文老想辩论，越辩论他越有理，然后郝龙斌他们老辩那么多场，后来不有20多个议员联署签名，不要辩了，不要再搞这个了，那都不是支持郑丽文的。所以说在国会里边议员啊各方面都有本土派或者叫建制派的支持者，在党内呢这一点是很厉害的，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的。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就变成了本土派和红统派之间激烈的斗争，党内都亲中，但是也有亲的非常亲，也有稍微有一点距离的啊，还有这方面的一个争拗。下一步呢，就看这个没有班底、没有人马、没有精力这么一个人，你没赢得过任何一个地方的选举啊，你当两回议员，你立法委员全都是不分区，全是排名议员，所以说你有什么资格对别人比比划划说三道四？那帮有选区的那帮议员是相当厉害的。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在国民党内部啊，我不知道他搞得定搞不定，光看喊口号伶牙俐齿这玩意儿就好使吗？真正要崴估现在国民党这样的一个老帮派要的是什么？手腕儿。你得有手腕，那天把吴敦义给忘了啊，那老家伙有手腕。你像原来呢那个吴伯雄呢，人家是有一些道德的感召力，他有一些声望啊。吴敦义我很喜欢，说话特别逗啊，他是有手腕的。我不知道这丫头上来行不行啊，这东西难弄着呢。你像原来江启臣上任的时候比他还年轻呢。他55了，江启臣那时候我认为不到50岁，当时上来以后也是热血沸腾啊，大家一看新生代上来了，大家认为这新老交替可以啊，结果江启臣干成啥了，最后心力交瘁，去你的吧，我不干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啊，现在是充满了棱角，但你行不行啊，你弄得住这帮人吗？这是国民党党内。另外呢，和民进党之间的斗争将会进一步的激化。现在赖清德可麻烦喽，现在本来有一黄国昌，那就胡搅蛮缠伶牙俐齿，现在又上来这么一个疯狂的郑丽文，好家伙，这两张利口天天联合起来骂你，赖清德行不行啊？禁得住禁不住啊？所以说这个啊，这两张利嘴，这和原来朱立伦还有点温良恭俭让那个劲儿还不太一样。当然呢，你在这儿这出来就他得展现自己战将的那个带着往前冲的那个风采，所以说打得会非常猛的。当然呢，民进党也不是吃素的，这毕竟郑丽文是从民进党里出来的，原来的最早的野百合嘛，那民进党也会把郑丽文当年啊，你说啥来着，你喊台独喊的今天你有多大声，当年喊台独比这声还大呢，人家会把你当年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对他进行人格毁灭，至少做一些抵消。我认为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了，所以说和民进党之间的斗争会进一步的白热化。另外那他上来以后，他心心念念的人大陆这次为什么捧你啊，中天啊，包括那些人为什么这么捧你啊？那你得办事儿。所以说下一步国民党和对岸的勾兑或者叫勾结，那会进一步的上演。郑丽文这次的竞选主张现在明确讲，首先第一，彻底否定台湾自己有能力能对抗大陆，你再买美国武器再怎么弄我们也不是个儿，这是第一啊，以自己。第二，以美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加上日本会帮助台湾吗？打起来会吗？不会，他就认为就不会，我们就是棋子，所以说我们自己又不成，美国和日本也管不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台湾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只能尽快开启谈判，他愿意自己到北京去多少次，去100次我都愿意。 张亚中也是这路子呀，上面的堰塞湖马上就要崩了，那现在不行，我们自己又不成，你像每日这个三心二意肯定指不上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先降了吧，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了。所以说呢，在没有现任政府的授权和允许之下，作为国会最大党，国民党将会和北京展开所谓的和平谈判。这场戏会演很长的时间，会给美国、日本各方面造成恶劣的影响，会对台湾内部各方面的民意、老百姓的一些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然后给赖清德政府造成倒逼赖清德政府造成一种非常冲击强烈的这种冲击。所以说下一步呢，他真的是干得出来的。堡垒从哪儿？从内部攻破。所以说下一步这个是他非常非常非要干的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这个啊，这咱们就看。说到下一点呢，国民党就算是完成了世代交替又一次啊。朱立伦大概是61年62年的。63差不多这么个岁数吧。你要是交给郝龙斌的话，这事儿确实是有点说不出口。你一63的最后世代交替交给一73的，这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啊。所以说这次呢交给了一个新人，这本来是一好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包括我本人的愿望都希望呢，原来我两个愿望嘛，一个是希望民进党中华民国化，现在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人家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好，那中华大民国大旗举着高着呢。那国民党呢，那作为百年老店，我也不希望它彻底消亡，我希望它走本土化的道路。民进党往中华民国那儿走，国民党从那儿你要扎根本土，走本土化的道路。本来侯友宜啊他们这些人是这个方向，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成功了。那现在呢世代交替了，不但没有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反而朝着大陆化的方向在奋勇前进。嘿，你说这世代交替，他们就最后搞成了一个激进派，搞成了这么一个情况。还是那句话，这是我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说到台湾，我们都知道有2027魔咒，2027习近平要求共军具备攻台条件。那现在看今天把九个上将什么的，另外啊有媒体报道还有80多个将军将领接受调查，因为不可能是他们嘛，每个人都有战队的，下边都有一大串人马呢，牵连的人多了去了。所以说呢那还打啥？但是他要求2027具备攻台的条件，不一定打，那2028也有可能啊。现在那不前一阵也有大智库写吗，啊2028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了。面对大摊牌的时刻，与其在底下暗流涌动，我认为还不如干脆暴露出来，来他个大对决，把统独干脆摊在阳光下。原来有一个中间地带叫维持现状，现在看已经维持不住了啊。作为这位郑的小姐，现在人家已经认为这个不可能了，要么就捅，要么就毒，咱们就一块儿拿个主意，未来到底怎么着啊？咱们就一决雌雄，咱们就干就是了。所以说呢，别2027魔咒了，咱们就2028大魔咒。为什么2028干嘛？美国选举，日本干嘛？日本选举，台湾干嘛？照样也选举。选举的时候干嘛？都撕裂嘛，都干嘛？那时候还有心思对付中共，来吧，到那时候三边同时选举，咱们就来个一把赌输赢，最终来决定台湾的命运。我看把事儿挑破了，说开了，反而倒来个痛快的。我认为我不是把台湾给豁出去了啊，我认为现在你在这么一个局面，原来老有一个小确幸的维持现状，那东西特害人，那东西特害人。现在呢这个时间滴答作响，现在已经没有所谓什么维持现状那样的一种侥幸了，来吧。所以说我认为这次呢这位郑小姐当选倒如了我的意了， 咱们就看啊，当然有很多人说了，说那这一下把国民党给终结了，他终不终结对台湾人民其实也不是特别有意义，也不重要了，也不重要了。但是2026这次中共展现出来的实力，这次你比如说操盘是宋涛的话，这次要给他打勾的，人家干得不错呀，把一个白纸一样的郑丽文，原来作为立法委员他还有捐款，他那募捐去啊，他还有任务呢，欠着600万，他一直没完成任务，这次选主席之前临时凑了600万把任务才完成，就这么一个人，原来就基本就是一个边缘人士，结果人家化腐朽为神奇，把国民党这帮大哥大姐愣给忽悠了，最后愣生生的拿下，最后通过地方派系的加持拿下来了。你认为2026地方县市长你认为有机会吗？我认为还是国民党赢，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了。所以说作为赖清德他们啊，你们自己想辙去吧，这难度现在越来越大，很有意思啊。来咱们说说朝鲜，朝鲜 CNN 根据知情人士他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正在私下讨论川普啊，这个妈，这还月底了吗？到亚洲期间，有没有机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现在还在研究讨论这件事儿。现在还有多少天？大概是10天的时间吧。不是说绝对没有啊，有可能的。那你说，川普不是30号见完习近平就回去了吗？他可以待到31号啊，那他。多待一天怎么了？如果三派能给他这个露脸全世界曝光的机会，站在 C 位全世界大关注，那川普最享受这个时光啊，那我当然愿意去了，而且这对诺贝尔也有帮助啊。所以说现在他们还没有死心，还在琢磨这件事儿。知情人士讲，官员们还没有开始具体安排，还没有具体和平壤进行直接的沟通。之前呢，川普政府对朝鲜做了一些尝试，但都被朝鲜给拒绝了。但最近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不是上个月朝鲜这不是开党代会吗？金正恩说了，他愿意和川普见面，有美好的印象，美好的回忆啊。如果你别跟我见面说我这无核化的事儿，聊别的，咱们随便见面，那有什么不能见的呀？而且这跟习近平这不也都见了面了，我估计习近平也批准了，那有什么不能见的？所以说这个突然哪一天有机会，这个不意外啊，这个不意外。现在美国那边还在琢磨这事儿呢啊。来说说日本，日本呢现在高市这件事儿啊是个焦点。先说17号大秋季，那还得靖国神社呀，那到底去还是没去呀？石破报在那天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啊，上了个玉料串吧，那叫什么呀？啊，给了一个祭品。高市呢也向靖国神社啊玉串料啊，也奉献了玉串料的祭祀品，也给了啊。这等于呢就跟首相是一致的。那不去了就不去了啊，这就不去了，不去参拜了。那这明天后天，今天多少号，后天的事儿，21号怎么办？现在日本有多家媒体昨天的报道，自民党已经和主要在野党之一的维新会就联合执政基本达成了共识，现在基本已经谈完了，什么时候？明天签署相关协议，明天礼拜一嘛，上班人家正式签协议。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援引两党高层人士的话说，说自民党已经同意接受维新会所提的，原来他们一直讲现在议会人太多了，能不能削减10%，自民党接受了。另外呢，维新会将以内阁外合作的形式和自民党结成执政盟友，也就是维新会的这些议员们成员们不进入内阁，一个部长都不要，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当然看呢，现在就你那个接受企业捐款那件事儿，维新会呢也知道这拿他也没办法， 这事儿呢也就不再坚持了，现在大势基本底定。那现在两边已经达到了231，参政党就是那个极右的那个反排外的那个政党啊，最近崛起的，他们大概有三席，高市好像也跟他们聊了啊，基本也都差不太多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就这样，这是大局已定。那眼看着这么一个局面，维新会呢就那谈完了，就宣布原来和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那个有关指名首相的那个协商就此终止了，我不再和左边进行协商了。那维新会这一退出，立宪民主党的党魁我们都熟悉的野田佳彦也现在讲啊，那就算了吧，人家都不干就算了吧。那在后天的指名中，那本党议员就决定指名自己的党魁，也就是指名野田佳彦。公民党这些人呢也讲啊，这个呢不会把票投给在野党的党魁，也就是或者是维新会或者是啊立宪民主党也不会这么做了，就投本党的党魁也就完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高市基本笃定当选，他们左翼联盟碎了，原本也不太可能了，所以说现在呢，其他人当选首相的可能性是零。目前看呢，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背景，小泽他们到了白宫，一坐在那儿呢，先坐一大桌子那儿，然后后边站满了记者，先当着记者聊了那么一段时间，啊，双方开了开玩笑，之后呢就。记者出去，人家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那加上前边大伙儿一块记者可以提问的那段时间，总共加起来时间不到三个小时，接近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一看到这个背景呢，你能看到两边的心态。别说川普和小泽了，就说坐在他们旁边的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坐在小泽对面的时候，专门佩戴了一条领带，这条领带被商家标注为俄罗斯国旗领带的款式，白、蓝、红，应该是这么一个顺序。你看小海戴那领带就是这个顺序的啊。你要说红白蓝这个，荷兰呐、法国呀，好多国家都有这国旗了，但是俄罗斯那是白、蓝、红，我记得啊。是这么一个顺序，那啥意思？你故意坐在小泽对面，你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国防部部长，你这什么意思？然后呢，俄罗斯有一个普京的心腹叫迪米特利耶夫，立刻大声对海格塞斯的这个配的这个领带进行了赞美，进行了好评。你就看到这个背景啊，这边呢心态实际上还没谈，这边已经变了。然后你再看乌克兰这边，那心呢还都特别啊，他们还沉浸在之前的那个气氛当中。上次呢，小泽团队里边有一个参谋人士带了一卷地图，当时在白宫里给川普展开啊，当时不说拿乌东那个顿涅斯克换吗？换这个地儿那个地儿，你一展开一看，哦啊。那俩地儿那么小，然后你要拿这么一大块地儿换人那么小，川普当时一听就不干了。这个地图起到了神奇的作用。那这次呢，这个团队的这个参谋又带了几张地图，这些地图呢就展示了俄罗斯国防工业和军事经济的那些重点。他们本来想说服川普，只要给我战斧导弹，给我多少，我就能利用这些痛点迫使普京来结束战争。他们把一张地图啊都说的那红点都标注的非常清楚，也就是他们还想复制上次的那个背景啊，能不能说服川普。实际上只要这时候一看小海戴的那条领带，应该这事儿呢已经没多大希望。这是后边的一开始的一些背景啊。那说说这个过程，美国媒体 Axios 他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报道，我就给大家念他的这个报道了。 他说川普在这场艰难的会晤中拒绝了泽连斯基关于战俘导弹的言论。一位消息人士称，这次会晤并不轻松，不是当着记者面的时候，当记者面啊，乌克兰人很勇敢，你看小泽穿那夹克，人显得很精神嘛，等等等等，那都是当着人，背后人家说那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气氛并不轻松。另一位消息人士则简单的表示，气氛三个字很糟糕。两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 Axios 说，在这次紧张的会晤中，川普告诉泽连斯基，他不打算提供远程战俘导弹，至少目前不会。报道讲，没有人大声喊叫，但川普非常强硬。有一个消息人士讲，第二个消息人士讲，川普在会晤中发表了几次强硬的讲话，有时甚至有些情绪化，抱怨。情绪化啊，说话是很重的，这是第二个消息人士讲。然后会议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后突然结束，就说着说着川普就结束了。川普当时讲，我想我们结束了，让我们看看下周会发生什么。应该说双方已经谈不出东西来了啊，没有任何的结果，没有任何成果，那就我们看后边会发生什么吧。他计划在未来两周内的某个时刻在布达佩斯和普京见面。川普强调，美国目前提出的外交解决方案是结束战争，前线冻结，保持冻结状态，而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提议。就地停火，然后呢，就地分赃，这退回到哪儿去了？这退回到什么时候了？一个月都不止，这退回到两三个月以前了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据这个消息人士称，之后呢，泽连斯基就和欧洲的主要领导人通话，都通了电话。反正小泽每次在这儿一受了委屈，他的第一个动作就马上跟欧洲的这帮大哥大姐们赶快汇报，让大家来帮帮他啊，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了。在这里边呢，英国首相斯塔默搞了一个提议，说你呢还是要和美国来合作，给你一个参考，能不能按照川普对加沙搞的那20点计划起草一个乌克兰和平方案，就以那个大概为一个什么版本啊，看看用不用加沙模式来解决乌克兰问题。后来我把这两件事做一块比，我认为斯塔默这话说的也没动脑子啊，那能是一回事吗？教人质，然后哈马斯解除武装，那你让谁解除武装啊？在这让俄罗斯解除武装，还是让乌克兰解除武装啊？这有点不太挨着啊。然后呢，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急了，建议欧洲国家，就刚才说的这些主要的领导人之间举行紧急后续通话。什么叫紧急通话？事情有变，他们要搞一个紧急的会议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那这里边有一个瞬间充分反映了川普的态度，在告诉泽连斯基不会给乌克兰战俘导弹之后，当时川普是当着记者问泽连斯基，我准备从阿拉斯加修一条700公里的白令海海底隧道到俄罗斯，你觉得怎么样？泽连斯基回答，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川普说，我就知道你会不高兴，当着后边一大片记者呢。然后呢，美国和俄罗斯媒体都公布了美俄海底隧道的这个方案，不，据说马斯克要出钱建造嘛，80亿美金啊，他认为他出得起。咱们这儿说什么呢？给乌克兰战俘导弹，逼普京来谈判，结束这场侵略战争。前两天小海到拉姆施泰因大会上怎么说的？那天还那态度呢，现在你当着泽连斯基的面问他，我要和俄罗斯我们俩合作修一条海底隧道，把我们两国给勾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这话能直接问苦主泽连斯基吗？你这时候问他你什么意思？我们俩要合作了，而且这种合作那是什么合作？这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是有点故意的嘲讽嘲弄戏耍的意思了。咱本来说一块团结一致对付他，对付侵略者，结果你告诉我，你问我，你们俩要跟这底下海底下握手了，搞通道了，你还问我高不高兴？我不高兴了，你还说我就知道你会不高兴，你什么意思啊？这都是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在向俄罗斯施压时表现出了各种犹豫，相反白宫在对基辅的压力比对莫斯科的压力施加的要更大，这是华尔街日报说了一句公平话。所以说说到这个，大家要看到这一段，我不知道你可忍我可忍，是谁能忍啊？前几天连续两天还通话来着，然后乌克兰代表团到华盛顿啊，连续的搞了三四天的会谈，战斧导弹已经具体到20枚到50枚，而且美国国防部现在都已经接到白宫的指示在开始准备，然后呢甚至什么那个操作这玩意儿的供应商现在都准备启程去乌克兰了，就等今天这个会的一句话了，到最后普京的一通电话一切全没了，而且当着面，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用俄罗斯的海底隧道来戏耍，来嘲讽乌克兰，你说这是什么情况？这时候您再回头看看小海脖子上系的那根领带，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提前安排的？这一切到这儿，您还不明白吗？这事儿就明白了吗？那咱们就说说这背后有没有条件？当然有条件了。华盛顿邮报独家的报道，有官员们表示，在川普前两天和普京的通话当中，普京呢表示，还是那个，我愿意放弃他已经部分征服的另外的两个地区，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部分地区，来换取对顿涅斯克的完全控制。就红军城啊这一带，他不是还有那么一块地方他没拿下来吗？那都是堡垒，钢筋水泥，他怎么也攻不过来，那是乌克兰的东大门呢，那儿一破后边无险可守，等于就没法弄了。前一阵不说这事儿来了吗？他又提出来了，前一阵说的是苏梅和哈尔科夫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但现在苏梅人家都基本拿回来了，他不提那个了，他说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是部分地区。一开始有很多翻译都没翻译对，按说俄罗斯对这两个州也都占了60-70%了，如果你把这俩州都给人家，另外把扎波罗热核电站给人家，你把红军城那个让出来，就那么一小点地方，你一下得回这么多了，你还不合适吗？你别忘了是这两个州的部分地区，不是两个州的所有，这是个老条件了，这是个老条件了。所以说普京心心念念想通过川普把他攻不破的这个防线能不能帮他给要回来，这是普京的一个结束战争的条件。能放弃那扎波罗热赫尔松吗？不可能，这个不可能的，那是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所有那些地方，连马里乌波尔，所有那些地方你都给我让出来，那普京他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呢，都是一些给你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碎片，哎，你拿走，然后你把那个重要的东大门让给我，你家大门常打开，我随时可以再进来，哎，未来这就是普京的如意的算盘，通过川普呢在做这件事儿啊，这是普京给川普提出来的，我相信川普也一定跟泽连斯基转告。另外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不光谈了这个啊，这里边呢在普京和川普的谈话中，媒体的报道说川普愿意对普京的部分要求做出让步，我念原文，比如说俄罗斯支持的政党来参与乌克兰选举， 乌克兰要大选的话，有的那金主那弄不好是俄罗斯支持的呢，哎，你也不能不让人家选。另外，恢复俄罗斯东正教在乌克兰的活动，另外恢复俄语的原来的地位，原来是第二语言还是什么第一语言，恢复这个地位。另外呢，撤回部分诉讼，这说谁呢？海牙国际法庭吗？乌克兰跟那边配合，你这不是普京战争罪犯吗？能不能撤回？另外部分解除制裁，这都是普京提出来的要求，川普基本上都点头了。到现在为止呢，媒体还不清楚俄罗斯在削减乌克兰导弹计划、军事国防工业方面他们提出了哪些要求，这个还不知道。如果达成协议，媒体讲乌克兰总统选举要在45天内举行。你比如说11月1号咱们开始了停火，那在一个半月内那儿要举行选举。小泽已经说了，后边的选举我就不参加了，那等于以后就没小泽了。这是媒体报道的啊，媒体评论。在这种背景下，刚才都答应这些东西了，那讨论战斧导弹和能源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机会的。目前战斧导弹的这个说法，那前一阵川普你耍这干嘛呢？只是用来警告普京，如果你不同意协议，我们就摧毁你的石油码头，就是吓唬你。那现在既然你同意谈了，那我就不给了，我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位官员讲，川普认为乌克兰正在寻求升级和延长战争，并担心即将到来的严冬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是官员讲的，这是媒体报的啊。等于到现在呢，人家普京是热爱和平的，是乌克兰小泽他们，你们在寻求升级，你为什么跟我要战斧导弹？是你们想延长冲突，这立场看了吗？从这边来这儿，现在已经猛烈的摆到了这边。川普强调，当前的任务不是导弹，是外交。他目前的立场是冻结前线，就这样了，来结束战争。这就是目前新闻的一些报道。那这次会面之后，事后的反应和评价是什么呢？小泽事后表现的是很克制，为后边的持续发展保留了机会。你比如说到战斧导弹，明明川普给拒绝了，在他那儿呢说的比较艺术，说我和川普总统都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公开讨论战斧导弹的问题。哎，就这么个意思吧。他这次呢，好的事儿是他没有说 no， 他没说不，但是呢他也没说是啊，他这是表达了一种比较婉转的一种意思了。这是小泽的说法。咱们再看当事人川普的说法，在会后呢他发了一个帖子，说这次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很有趣也很亲切，但我告诉他，我告诉了小泽，我也强硬的建议普京总统，听后边这句啊，是时候停止杀戮，来做个交易了。看到了吗？交易，已经流了足够多的血，财产界限被战争和勇气所定义，他们应该停在原地。后边这句话，让双方都宣布胜利，让历史来决定。没有枪击，没有死亡，没有再花钱，我是总统，这场战争绝对不会发生，回家吧，回到你们的家人身边。所以说这里边整个写的这段话里边就俩意思，咱们来谈个交易吧。领土换领土是怎么着？咱们来谈个交易。可是作为乌克兰人，作为小泽他们英勇奋战，他们最烦的就是这两个字，我们被人侵略了，没人替我们讨公道，最后呢我们要和对手来做交易，和侵略者来做交易，这是一个啊。第二，咱们都宣布胜利，就停在原地，等于完全承认了俄罗斯侵略的成果，就这样，你得着的你就得着吧，然后你也宣布胜利，你也宣布胜利，历史来决定，就以后再说吧。我就看不得死人，咱别死人了，别花钱了，然后我是总统不会再打。我原来说过嘛，如果我那我过两天我也宣布，我也竞选世界总统，如果我当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发生， 啊，所有冷战根本不可能发生，咱就说呗，反正就你现在说呗，反正都回家吧，别打了。就这么一把稀泥来回一壶，没有什么公平正义，没有联合国宪章啊，他在里边搅和来搅和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给俄罗斯侵略造成了这么一合法性。整个的立场从那边，我不能说偏转了90度吧，偏转了45度，我认为是有的。就在普京电话之前还没这个呢，现在夸一下就过来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梅尔茨对这件事也做了评价，小泽给他打电话了嘛，他说乌克兰的命运现在只能取决于欧洲了，说泽连斯基总统的美国之行比他预想的要艰难，没有取得他所期望的结果。梅尔茨讲，这表明现在欧洲的支持有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财政。说这次访问没有像泽连斯基期望的那样进行，他说只有强大的乌克兰军队才能带来和平，投降不是一种选择，因为如果乌克兰沦陷，那俄罗斯下边又会攻击另一个欧洲的国家。这是梅尔茨讲的非常清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国内的民调那么低，但是这个人在这件事上说的话，哪句话脚步站得都非常的稳，站得都非常的清楚啊，比原来的那个舒尔茨要强太多了。他在国内我不知道他在经济上包括在移民问题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在国内的民调不够。彭博社的评论说，川普正在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他们放弃俄罗斯在两次入侵中强行夺取的乌克兰 20% 的主权领土，而俄罗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这是一场乌克兰的噩梦。整个这次的白宫之行，彭博社就做了这么一个评论，您认为呢？我认为也是啊，你告诉我普京让什么了。路透社的评论，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目前的目标就是保持当前的格局，也就是美国提供情报共享，然后由欧洲来购买美国武器，就眼前这个模式就可以了。这或许是乌克兰能从川普那里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了，而且这个要坚持下去并不容易，别指望别的了，就眼下这样就怪不错的了，而且这个局面能维持住也不容易。这是路透社对这件事的评论，我也高度的赞成。那这件事呢，由这两家大媒体他们都把话说了，我也就没得说了。那展望一下布达佩斯峰会吧。欧盟讲，在匈牙利举行所谓川普和普京的峰会，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政治噩梦。欧洲官员们认为在布达佩斯峰会是对欧洲的一次侮辱，因为这次会谈是在欧盟内部进行的，而欧盟却不被允许参与，这就让布鲁塞尔和北约陷入到尴尬的境地。克里姆林宫证实匈牙利是北约成员国，和莫斯科关系密切，这是由他们双方共同来决定的。你在我欧洲开会了，我却不被邀请参加，这老尴尬了。这个那你能怎么着啊，那你来还是不让人家来啊？因为我们讲嘛，匈牙利是个内陆国家，周围的国家罗马尼亚周围的这些全都禁飞呢，那他怎么过来呀？那现在欧盟委员会也讲呢，现在对欧洲领导人的制裁并没有明确禁止普京或者是拉夫罗夫入境，也就是他到布达佩斯去并没有正式的障碍，是不是允许代表团的飞机过，那由成员国来自行决定，你比如罗马尼亚什么的你们自己决定，欧盟他不管。到现在画出来的路线报道是这样的，普京要绕到5000公里来访问匈牙利，而且这一路由土耳其的空军飞机来护航。这里边呢，现在是沿着南线飞，就从往下飞，途经里海，不敢走黑海啊，走黑海就让人揍下来了。经过里海以后，去土耳其、地中海、黑山，走塞尔维亚，从塞尔维亚进入到匈牙利，然后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战机在这一路提供安全保障， 来消除无人机或导弹的威胁，来保着普京去啊。到这儿呢，评论几句啊。第一，如我们所料，川普呢又变了，果然又变了。每次和普京通完话，都是乌克兰的一场灾难。很多人到这儿就要问，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川普，那么强横的川普，对谁都那么横，一见着普京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他是不是有什么短处在普京手里？您说呢？我确实是不能理解。我这么一个破落户俄罗斯， GDP 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现在完全指着中共给他输血，在那儿挺着，就这么一国家，那么伟大那么强大的美国，为什么他的总统一见着他就跟见了猫一样？我实在不能理解。我不知道您的那些川粉们，你们怎么解释这件事儿？你们老大不那么横吗？为什么一见着普京，见着习近平就立刻就这样了？您跟我解释一下，我实在弄不明白啊。第二，说到布达佩斯峰会，这是普京的老伎俩了。还是那句话，我没说不谈啊，但我也没说谈得成啊。我去谈，我让你川普高兴，我让你无话可说，你还能给他战斧导弹来揍我吗？我去了，然后到那儿去，我开一个高的吓人的条件，谈不成总允许吧？谁规定一次就要谈成啊？你也不讲理吧？我去谈了，没谈成，这赖我吗？然后我又赢得了又一次拖延的时间，然后又进入下一次。来吧，那下一次就是那样，两边又没谈成，然后呢，欧盟这帮人又做川普的工作，小泽也来做工作，大家继续奉承他。然后川普呢，过一阵儿指针儿就开始往那边调了，国内的民意又开始反了，又过来了。等过两天，那我跟普京再通个电话吧，啪一下又回来了，不就这样吗？几回了，好几回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已经不想再批判什么川普了。一次又一次，我们已经彻底看透这个人了。还是那句话，我今天给做一总结，没有任何希望，战争还会继续，乌克兰还会继续流血，欧盟还会继续的无可奈何，美国的光辉形象还会继续的破碎，直到未来整个三年。我认为不是什么2026能停战的问题了，未来的三年就这么过了，只要在他任内就没有机会。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目前的评判。没说嘛，我原来说很多川粉都特别不高兴，普京比你们家老大高着不是一个段位的，川普和习近平大概习近平 2.0， 第一次贸易战习近平跟傻子一样，到现在习近平现在人家也锻炼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俩现在是一个水平的，现在你再看普京玩弄这两个人于股掌之间。你看普京到中国，他是求人的，他是掉坑里的那个。你看到了中国去，谁求着谁呀？谁哈着谁呀？就弄不明白，你一个求人的破罗户到我这儿来，你还敢那么牛？那你这帮碎催似的，天天普京来了，那就跟怎么地的似的。你这帮人，那你说怎么弄？所以说人家那儿高着一个段位呢，你在这儿酝酿半天，到那儿见光死，立刻就给你破了，一点辙都没有。来吧，咱们说说巴基斯坦，又打起来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再次发生了交火，两边又把兵力又都调上去了。为什么呢？48小时，当时阿富汗求的谁？求的卡塔尔，但是卡塔尔没有给任何的回应。我跟你塔利班，我瞎掺和什么呀？卡塔尔不管。美国呢？那美国川普原来说我要进去调停一把，问题你阿富汗也没求啊。你要求到我，那川普乐不得了呢。你把那空军基地咱俩的事儿再谈一谈行不行？所以说现在认准了，这次的事儿拱火的还真不是中国，背后的手还就是川普。到现在两边又打起来了，打吧，反卡塔尔不管，就打到你阿富汗找川普来求情来， 哎，这时候说说你那个事儿吧，这又开始了委内瑞拉。据报道，美国拒绝了委内瑞拉的这个提议，比如说呢，把总统的位子交给副总统。但是马杜罗呢，完成这个任期，在三年内卸任，让我再干三年，完了我交给副总统。这美国一听，你想啥呢？正式拒绝啊！美国呢，刚刚发的最新的警告，要求他的公民不要去那些驻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任何的美国设施，怕人家这个什么攻击啊什么的，大使馆什么的那些都别去啊。发出警告的原因是因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要动手了啊，这已经开始发警告了。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最后炸的那条船不有俩幸存者吗？崩到海里没死，最后给捞起来了。被美军捞起来以后，现在他们宣布遣返回委内瑞拉。这下那包括他共和党的那位参议员保罗什么的，大家就都不干了。你这到底是什么人啊？如果这帮人是毒贩，那为什么要遣返？如果他不是毒贩，那你前面杀那几波人算谁啊？那怎么回事？那是不是打鱼的还是干嘛的？你就把人弄死了。你要是这帮人确凿那就是毒贩，那你判刑啊，定罪啊，把他抓起来啊，你干嘛要遣返放了人家呢？那死那四个算谁的？今天川普发帖，保罗是个大坏蛋，是个病人，是个咱们什么病态的人等等的，后那头臭骂。说说荷兰这儿这件事儿，安氏公司这件事儿还在进行。最新的报道呢，安氏半导体公司向全体中国员工竟然发出了通知书，也就是安氏公司的总部将不支付所有中国员工的劳动工资了。另外，他们登录那个公司系统的那个权限也被彻底的剥夺了。然后收到通知，不再给工资了，然后也不能上网了，也不能登录公司的那什么了，就彻底把你们都轰走了。你们那张 CEO 也给解雇了，现在 99.9% 的股权现在都让荷兰公司，让荷兰政府给抢跑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件事儿荷兰还在开始，现在谁在求情呢？是这家公司在跟中国政府求情，能不能放我们一把，但荷兰政府半步都没退。啥意思？往下看啊。查封了这家公司以后，北京呢现在拒绝出口数十亿枚的芯片。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月有60亿枚芯片要在中国做封装，然后交给各大主要欧洲的车企。那现在在中国做封装的这些芯片全出不来了，他不给了。那安氏呢这几天已经停止向主要的汽车供应商交付芯片，奔驰宝马什么都算上啊。现在欧洲的汽车行业现在陷入了一个大恐慌。安氏公司呢现在讲能不能对这个半导体这咱们谈谈。可是那你谈啥？你那边把中国人都给轰出去了，都不让登陆了，你什么情况？那现在半导体这个生产已经停止了，已经没有办法给客户交付产品了。这里边还涉及到美国的公司，美国的车厂也受影响，现在欧洲各大车企现在全傻了，都指着这公司给提供芯片的，现在突然没了，来不及啊，一时突然间没法交货，他们也没办法啊，现在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好家伙，真够厉害的啊。他就开始了，来快速说说以色列，哈马斯又归还了一个人质的遗体。那以色列也不干，你那儿还有十多具遗体还没给我呢。川普呢就要求川普进行内塔尼亚胡要求川普进行干预。川普回答说他知道了这个问题，并且正在努力解决。哈马斯呢现在那儿装可怜，我确实扒不出来，因为那都在瓦砾堆底下呢，我也没有大型机械设备，我确实找不着。那你要怎么着啊？你就打我。现在呢又给了一个问题，是哈马斯这个态度 路透社的报道，哈马斯的政治局成员叫纳哲勒，在最新的采访中表示，哈马斯计划保证3到5年的停火，来确保加沙重建。但问到你们会不会解除武装的时候，纳哲勒表示，这不是一个会和不会的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要把武器交给谁，我们为什么要交出武器？要知道以色列也没有交出他们的核武器啊。那在谈及加沙地带未来控制权的时候，这位政治局委员讲说，哈马斯在过渡阶段会继续在加沙地带来负责整个的安全保障，直到什么过渡阶段结束以后举行大选，那时候我们再说，我们把枪交给大选。哇，这跟川普他们说的那完全都不一样啊！这个好，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啊。所以说后边的事儿没戏啊。不过不管怎么说，通过第一阶段的阳谋把人质弄得手里了，那后边就没什么负担了，那就打呗。万斯礼拜一飞往以色列，推销川普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解除哈马斯武装，让别人来管理加沙。但你看哈马斯有这个态度吗？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在美国很多地方应该热闹起来喽。现在应该差不多落幕了吧，美东应该落幕了，我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啊。全美2500多个地点的示威者今天是 No King 大游行，我看到了几个场面，像什么亚特兰大的，像纽约的，还有哪儿的呀，像在华盛顿的，华盛顿那个人多啊，反正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大概很多规模，那个总人数还没出来。第一次 No King 大游行是大数，他们报的是500万，这次他们一开始叫的是喊的是2000万啊，当然有没有2000万人现在不知道了啊。完了明天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画面啊，今天的人们用各种行为啊表达了对县政府的抗议。说到下一条呢，川普突然宣布为前共和党那位众议员那个大骗子桑托斯减刑了。原来这个人呢，因为就电信欺诈和严重身份盗窃，川普自己也承认啊，他认为这就是个骗子，当时被判处了87个月的联邦监禁，七年多吧差不多。然后他当时骗了支持者，在竞选的时候骗了支持者数十万美元的资金，但总统就把他特赦了，因为他是共和党坚决的支持者，是一个铁杆川粉。我就冲这个啊，我知道你是个骗子，但是呢你把他单独关押这也不大合适吧，他等等的他说了一些话了。但现在这人已经出来了，在总统令发布大概3个多小时以后，桑托斯就出狱了，非常快，一旦确认，然后马上就有人到监狱里去对他进行了身份的确认，然后人就直接出来了，家里人在外边等着，直接上车走人，一站到家，这就立刻就放走了。所以说不管是不是骗或者是怎么样啊，你只要是川粉，川普就会赦免。那很多人现在问众议院国会的共和党人，当时把这个投票就是谴责这个桑托斯当时大骗子，有105位共和党人是投了票的，你们是赞同的，知道这是个大骗子不是东西。结果川普把这人特赦了，这105位到现在一个字都没说，他们害怕。然后说到呢打官司， NBC 最新的报道，那不是初级法院和中级法院把川普往伊利诺伊州派兵这件事儿都给否了吗？奔哪儿？最高法院。川普现在果然把这个诉讼啊诉诸到了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法院允许他们派兵去，因为下级法院认为那儿根本不存在叛乱，你为什么要派兵来呢？那以后哪儿治安不好就全靠军队来解决吗？军队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这个权利，那他现在就这么干了。另外呢是有一个爱波斯坦，这个啊，现在呢约翰逊已经把众议院关门了，大家放假了可以回家了，因为政府关门嘛，别在这儿耗着了，都回去吧。 那亚利桑那那位女议员都本来都补选上来了，能不能宣誓就职？也不给宣誓了。什么时候政府开门，什么时候再给你宣誓吧。那那218位就达不到啊，那那爱伯斯坦就不让公布啊，那档案里到底有什么呀？现在有一个旁证老厉害了，英国那位臭名昭著的安德鲁王子，就查尔斯他弟啊，他呢现在在和国王商议之后，由英国王室做了一个宣布，说他自愿放弃了约克公爵的头衔，把原来给他的皇家骑士勋章、什么大十字勋章全给我退回来，现在仅保留王子的头衔。那这不给他剥夺吗？这没辙，出生即拥有，这个家族内部是不能给他剥夺的。那我是谁儿子，这你能给我公布吗？我爸是王，那我是王子，这你管不了。但是呢，把所有王室的身份说他自愿放弃的，实际上就是让他下去。为什么？因为英国王室已经大致判断那个爱伯斯坦档案肯定是挡不住了，那个肯定是要被公布的。那安德鲁王子自己都招了，我在里边有我，那就这么回事儿呗。所以说人家这儿提前都已经处理了，那就是冯小刚问的那句话，还有谁？咱们就等着看啊，为什么在那儿啊拼命的阻挡，拼命的上下骑手在那儿遮掩。我就想问问，还他妈有谁祸害人家小女孩的？所以说咱们就听听啊，说说贸易战吧。那现在双方都没有办法承受脱钩的后果，现在双方开始勾兑，开始妥协。贝森特呢，一开始我有他的号啊，他一开始发了一个说今天晚上我会和我的中国同行谈一谈，然后又发了一个帖子，希望中方展现尊重。为什么嘱咐这一句？就说明之前的气氛已经很不好了，希望你尊重我啊，别胡谈。结果呢，又发了一个帖子，说今天晚上我和贺立峰副总理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细致的讨论，我们将于下周继续会面，继续讨论。然后又往下宣布啊，说呢这个啊，下周贝森特将和贺立峰在马来西亚来会面。跑那儿干嘛去？川普也去啊，那不是有一个东盟会议吗？啊，亚细亚会议，然后川普也去，贝森特也去啊，中国离这近，干脆就那儿见就完了。这话什么意思呢？说明昨天晚上两个人的视频通话谈得不错，前面气氛那么不好，都嘱咐啊，你要见我你得表现出你起码的尊重，都已经这么有这种担心，那说明见面呢谈的还是不错，否则就没后边了。那还后边还见什么呀？那还川普还和习近平见什么呀？这都没有啊。所以说昨天谈的还是不错的，意味着双方的贸易谈判敲门成功，现在开始正式进入程序。两边呢在马来西亚把一些具体的大的框架搞完，然后格里尔他们这些具体团队立刻就会跟进，所以下边这事儿呢就挡不住了啊。这咱们就不再说了，因为前一阵咱们对中美贸易两边的这个分析咱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就是谁也承受不起，中国经济现在拉胯成这么个德行啊，他也受不了，他只不过呢就因为我政治稳定我不怕而已了。川普呢美国还是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川普呢因为毕竟他是个民主选举，所以说对明年他的压力太大，所以说两边各有顾忌，这也没法斗啊，可只能是往一块儿谈一谈。那新华社也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两边呢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同意尽快举行新一轮的中美贸易磋商，所以说这个呢两边交叉比对这个信息都没毛病。那到川普这儿，那福克斯就问呢，说现在你要给人家加100%关税有没有可行性呢？川普回答，这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个数字。说完这句话以后，一看主持人有点犯愣，然后他又加一句，是他们强迫我这么做的。所以说当时喊这100%就是喊，就是个数字，这是不可持续的，谁都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呢 就那话外音啊，就别拿这事儿当真了。所以说呢，这到这儿啊，这两边呢就快了。然后川普呢在福克斯这儿确认，他将在两周后在韩国和习近平会面，这扭转了外界对此次会晤的各种疑虑。然后他又表达了对习近平的尊重，强调达成公平协议的必要性。我认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他亲口确认这是昨天的专访，也就是我们当时说你29号和李在明谈，30号你走人，习近平30号当天才去，还要跟李在明举行国事会议，什么时候见你呢？那现在这个见啊，原来时间安排成疑啊，那现在这还是要见，这还是要见的。说明什么？说明昨天贝森特和何立峰谈的是不错的，也就说明昨天晚上中方的这个要价在川普的妥协范围之内。为什么只有川普妥协？因为你现在的关税你是55啊，你占据着上风呢，你占着便宜呢，而且小院高墙你不给人家任何的高科技，这主要也是你守着呢，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劣势嘛。台湾问题我让你说个反台独也是关键在你这儿呢。所以说，说到这三大条都是需要川普来做出妥协的。你要中国干嘛呢？中国就是放弃你那个稀土管制啊，那个这是筹码嘛。所以说呢，应该说中方这也没有瞒天要价，应该都在川普的啊预计范围之内。说明眼下的这场勾兑，双方在原则上已经基本搞定了，没出圈，要出了圈现在就没谈了。双方都没有办法承受脱钩的后果了。那说到这次的冲突，谁挑起来的？中方挑起来的。但是那个后果的压力明显在川普这边，所以说下边的妥协美国会让步的更多更大。那人们现在留下的问题就是有多大，美国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关税肯定要往回让，但能不能保证和其他国家的那个税差？要不然当初你让人家越南大伙都签了个20%几，最后和中国这，现在和中国这只有30%啊，35吧，30，就10%加上20%的芬太尼嘛。你如果把那20%去了，等于到现在才给加了10%，比越南什么的都低。人不说去年以前那个，就说现在这一轮，那你是对不起大伙的。你必须保持中国那个税高，大家这个能竞争得过他，当初大家才跟你签的协议。所以说守住这个关税的高度，这是他第一个底线。第二就是高科技，你真的把高端芯片放了，最后让人家都安在自己的导弹上，嚯，那就热闹了。台湾真反台独，那台湾内部好像上了一个凶猛的郑丽文加上黄国昌，好家伙，你再来个反台独，那赖清德就没活路了，那咱们就来吧，好家伙了。所以说呢，他会让路，会妥协，会让步，但让到哪儿，现在这是大家的关注吧。说说美国方面也有一点小动作了，川普呢在17号签署的行政令，11月1号起对进口的中型和重型卡车和零部件征收 25% 的新关税。原来说这件事本来10月1号收的，可能当时没准备好吧，现在拖了一个月。另外这次有加码，对进口的客车大轿子车征收 10% 的关税。你说奔谁？跟中国也有关了，这还是有关系的啊。另外呢，美光科技将停止向中国的数据中心销售服务器芯片。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里边受到了一些监管禁令的影响，美光呢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做了，所以说美光现在跑了啊，这情况呢还在继续。说到大豆，有一个最新的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对大豆的需求正在严重破坏巴西的森林和草原，因为巴西农民现在那边大豆买太多了，我们要增产啊，然后他们正在游说卢拉取消森林砍伐的限制。原来亚马逊森林那、啊、大伙儿得守着呀，那是人类的什么最后的一个绿肺，叫什么了我都不知道了。 啊，那片大森林可宝贵了，能不能让我们砍点，然后向庞大的中国市场销售更多的大豆。说现在塞拉多生态区已经有一半的原生植被已经消失了，都被放牧和种植大豆所取代。放牧干嘛？牛肉啊，中国也要啊，好，都服务中国了。你想中国的大豆需求都让巴西农民准备砍森林种大豆了，美国那帮农民眼巴巴的还在盼着这些订单呢，望眼欲穿呢，别等着了，人家那边都搞定了，人家那边都砍森林种大豆了，你这还有什么机会啊？没机会了。所以说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中国方面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那不是中美这不是港口收费吗，对标反制，结果那艘美籍的豪华游轮叫什么来着，我看啊， 那艘船叫什么船来着，一艘大的豪华游轮，我找不着了，一时找不着了，前两天跟大家念叨这事儿来着。这艘游轮呢要靠中国港要交多少来着，1167万的港口费，我靠一下，我让人上去玩会儿，我要交1100多万人民币的港口费。最后这艘船一怒之下取消了在中国港口的挂靠，不跟你，我不往那儿停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了，死活是不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当真的，他真的在收钱啊。所以说说明那天第一条货船他填了表了，那几百万，650万吧，他真的要交。他真的要交。来吧，咱们快速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说的有点晚了啊。先说杨振宁啊，杨先生终于去世了，终于去世了。10月18号享年103岁。他是一个大科学家，过去的过往我们从小就学啊，我们学校原来都是那走廊里包括那个教室里边原来都是雷锋、王杰、刘胡兰，都是这玩意儿，邱少云。后来呢，这不是我们赶上了吗，最后在我上小学最后一年吧，就变居里夫人了啊，就变爱因斯坦，就变杨振宁了，就变他们这些人了啊。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从小就学他来着啊，这是当时，而且那时候他对中国人的影响确实是有那种振奋中国人的那种影响。你看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能拿到这个桂冠，能当诺贝尔，而且他当时人长得也精神，说话说的也儒雅，当时没见着有中国人能那么说话的，说话那个高水准的那种素质，当时中国人说话都横着出来啊，都革命语言嘛，一看着这么一个人说话水平太高了，确实给当时的那些我这一辈60后的人啊起到了极大振奋的作用。李政道先生呢，因为去的比较少，没他那么配合政府那么活跃，当时邓小平见了他多少回啊，而且他特别活跃，李政道相对低调啊，相对低调了。但老先生最后是04年05年最后就回到中国了，最后呢把美国国籍都给退了，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原来美国还是院士呢，那倒也别院士了，后来当了中国的院士啊，后来呢就在清华定居，最后呢终于去世了。嗯，围绕着他个人是有一些争议了，学术那没得说，这全世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至于人品呢，哎，这个呢咱们也别人云亦云啊，我呢对这件事也不是特别了解。有人讲，你说对李政道先生的没人攻击他，没人抹黑他，为什么老盯着老杨呢？是不是因为这小媳妇儿给闹的？这不知道了啊。他至少呢，李政道先生没给中国人民添麻烦，没有80、90了，最后回来让中国人民养了他那么多年。所以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说到婚姻，我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人两个人到底是什么状态？那位翁小姐，现在是翁小姐了，前一阵那位太太到底图什么？我认为外人无从得知。我们不能拿很多人，尤其是啊，不能拿自己的见识来看别人，也有可能两个人那个水准的人 真的是有真正的爱情，或者是有那种那种爱情呢，那叫什么帕拉图式的那种精神恋爱，那我们不能了解啊。所以说呢，不能啊，肯定是图他的遗产，图他的什么，你是，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呢？你不能拿你这个哈，这个基层劳动人民啊，就我肯定是的。那你要是你要干，那你肯定这么想。那人家那个层次的人，所以说呢，别，都挺不容易的啊。我认为呢，我当然我人微言轻，说了也没人听我的了。但是我认为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像这种高人里的老夫少妻或者是什么，原来在北京我就见过。啊，关系好的是真有，啊，真有。所以说这个老头没了以后，啊，年轻的太太就跟丢了魂一样，那个我是真见过的，啊，所以说这个没意思啊，嚼人家两口子的舌头，嚼这个嘛，那弄得老头一晚年挺开心，挺幸福，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来吧，咱们说说。这都在说这点事儿呢吗？习近平办了九个上将，这怎么回事？咱们花十分钟时间啊，今天咱们也多说一点。办九个上将，咱们先说内容。17号宣布，何卫东啊、苗华等九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予以开除党籍。然后这里边啊，要移交你严重违反中共的纪律，涉嫌严重的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那移交司法了，这肯定是要办了。这是第一个宣布，一把干九名上将。我看有专家评价中国历史上就一天办九个，因为他是赶堆儿凑在一块儿了，他不是一次发生的，他一次宣布的，那也算是一次吧，因为你记入史书，他得这么记呀。一天斩九个上将，有朋友讲大概是500年前的土木堡之后，这是第一次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将领的损失了。而且这几位呢，从军委副主席，这是从林副统帅之后的第一个军委副主席被办，然后呢，到火箭军、海军、武警、东部战区、联合作战中心、政工，苗华不是政工总政的吗？这刚才几个了，七个，等于包含了所有的军事系统，结果全团灭了。问题不光是这个，在这下边还一帮小弟呢，各有各的余毒，各有各的小弟，后边会有大范围的株连了。说到这九个人里边，有八个是中央委员，如果算上之前的李尚福和李玉超，等于中央委员当中军队系统有超过20%违法犯罪。军队里的中央委员里边超过了20%被犯罪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习近平亲手提拔的79位高级将领当中，现在呢有15位正在接受调查或者是失踪，这是自毛去世以来中国军队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清洗。这是法新社对这件事的说法。当然现在呢，我看还有一些听床的，有一些更广泛的一些拓展，说这是九个上将，这才哪儿到哪儿，还免了说中央军委这一口气啊，免了九个中将、15个少将。特别是说到那位监军，原来的军办主任，现在的国防大学的政委钟少军，在传言里边被免职了，这是原来他派他盯着这帮军队的呀，结果连他也给免职了，说明这哥们也下水了。原来他是太监，他是监军呢，啊，再加上很多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呢，咱们先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因为现在没有正式的宣布，说同时呢，如果要斩九个上将，再加九个中将，15个少将，嚯，这锅酱，粘稠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中共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看到有路透社他们的报道呢，他们讲。不光是九个，他没说这个九个中将、15个少将，他说还有80多位将领在接受调查，那就不止这些了。合理吗？我认为合理。 啊，我认为合理，因为不是苗华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何卫东一个人的事儿，包括下边的都是上将，下边一帮小弟呢，军队里站队站得更厉害，跟队大哥那更厉害，而且或者一上来马上把自己的小弟都提拔上来，所以说你大哥一倒，下边整个的这条线连枝儿带叶的一块往下垮，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刚才说九个中将加十五个少将，我认为不止啊，我认为不止，八十多位将领接受调查，我认为这个大概和我心目中的分量大概差不多啊。这是这次整个的这个风波有真有假了，大家呢因为那是一个超级黑洞，谁也不能确凿，所以说大家呢就这么听着就完了。那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呢？马上就开四中了，结果在提前72小时突然来这么一位，什么情况？刚才讲了嘛，九个上将里边有八个是中央委员，那还有李尚福、李玉超呢，加起来十个。那这次的四中全会之前把他们给办了，那应该是会增补新的中央委员，那这十个这中央委员肯定就没有了，那你还得补啊，新的中央委员。另外中央军委现在还剩一半了，连副主席在下边的那都多少人给办了，那副主席怎么办、啊、所以说这次的四中全会提前把他们办了，然后这边呢哎，他走一个形式把习近平的新的人选给安排上。所以说这次呢为什么是现在啊，在这儿呢是这么理解了。那因为什么呢？到底因为啥呢？这里边呢国防部呢是做了一个宣布，刚才说了啊，数额特别巨大等等，然后解放军报发了一篇社论来专门说这件事儿。这里边呢是重点讲啊，说把这帮人啊这个开除党籍什么的都，然后依法审查起诉，移交司法了，再次表明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彰显了军中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鲜明的态度。这次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九个怎么了？不是政变，是腐败贪污啊，腐败。然后全军和武警官兵拥护党中央决定，以习近平为核心，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这是什么习近平要完了，什么年的将军，什么张幼侠，你不要再扯那些事儿了啊。所以说主要的问题还是腐败的问题。然后下边有一段讲，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到人民军队的宗旨，什么长治久安等等这些东西。等于他反复讲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威武之师不容玷污等等，把反腐败斗争推行到底啊，这那个特别是以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为反面教材等等，他每段的开头几乎都说的是反腐败。所以说那你说因为什么这帮人是腐败一条龙，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是军报的社论。国防部发言人呢他当时讲提到也是啊，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是钱的问题，也是钱的问题，等于这两块都是这么一个状态。等于到这儿呢，这帮人都是习近平提拔的，都是习近平军改以后任命的，那自己人办自己人，都是你找的，你建立的这个体制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反腐败的体制，这个监督体系是完全不工作，是彻底崩溃的。所谓那种指着一个明君啊，指着一个贤相啊，明白人啊，大家自己有觉悟来彻底解决贪腐问题，四个字儿：痴人说梦。你问习近平自己知道不知道？他知道。那你会不会让别人一块来监督你的这帮人呢？那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妄议都不行，说三道四都不行，你还敢监督我？你想啥？这没有啊。那是因为腐败。那最后一个问题，对当前政局的影响。 那到现在为止，总共的上将，也就是上将军衔啊，就到目前为止，刚才是70多个人吧。到现在我看一下啊，是2014年到2018年，当时是办了7个上将，然后2024年到现在办了10个上将，现在加起来已经17个人了。在整个75个人里边，就是习近平治下提的这帮上将，您瞅瞅，这比例是相当高了。应该说呢，这在社会上，还是我们那句话，相比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就这帮人犯罪率是最高的，现在可以是这么说啊。那很多人认为这些将领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把他们都给废了，那习近平是不是就完蛋了？这话不能这么说，是这帮人是习近平提拔起来的人，但毛时代那林彪也是他提拔的呀，最早的刘少奇那不也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来着吗？那最后也都干掉了，那老毛怎么了？人家也干到死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什么自己人，因为现在自从军改之后，拍平各路山头之后，原来什么八大军区什么的早就没有了，什么38军、27军编制早没了，全是新的了。等于从那以后，从2014年以后，我可以这么说吧，全是他自己人了。那你说谁不是他自己人？全是他自己人了，那你为什么还老折腾这帮人呢？原来讲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鲶鱼效应。军队是第一要务，他掌权，军队是绝对是超第一的，没有军队就枪杆子里就没有政权，没军队就没政权。所以说这帮人现在都是我的人，那我还在里边放一条鲶鱼，我得随时咬死几个，我得让你们都支棱起来，让你们随时都得忠于我，稍微不忠于的立刻拿下。然后呢，谁又开始啊，你比如说忠于算一到五的话，一是五是最忠于，一五分最忠于，那现在一分也算忠于，那现在这刚才一分的给办了，把一分的办完了以后，就剩二分、三分、四分的。等过一段时间呢，二分的又差不多该淘汰了，补充一部分新人了。结果有人又沦落到二分或者是三分就该淘汰了，他就不断的把下边相对有点变质、有点不忠于的那个不断的在淘汰，然后把自己的新人啊，有提拔之恩的那帮人、感恩戴德的那帮马仔再换上了。这是一个典型的鲶鱼效应，老蒋公他们都这么干啊，这没什么新鲜的，毛泽东也一直这么干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这里边讲了，人家这还是要团结在习核心中维啊，坚持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啊，坚决听习主席指挥。所以说这里边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说到办了9个上将，加上底下所谓的80多个将领，或者是什么9中将、15少将，折腾这么一圈，给我的印象对中国政局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影响。是我们大家看了个乐，我们知道这支共军是腐烂到底了，但是对整个政局我认为没有什么影响。对习近平个人的声望肯定是有影响，因为军队呢是一个密不透风、针扎不进、水泼不进，是一个腐败的重灾区。结果他自己也管不了，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这不会终结的，你就换一帮新的来，好家白花花的银子从手里过，谁也受不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呢，他反腐他会一步一永远干到底，你明年又抓一批，他声望受影响，但这件事他也摆不平，这个没辙啊。大家注意啊，所有的这件事别人不许说，他自己说行。这件事除了解放军报写了社论以外，全国的地方性的媒体没人敢报这个消息，没人敢碰这个新闻。我说行你们不能说，这是第一啊。习近平没毛病，他在这个照样稳如狗啊，这没毛病，你拿不住他。另外呢，这些人不是一次拿下的，前前后后从苗华到河北东，这中间间隔了很长时间，这已经哩哩啦啦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了，早就都抓起来了， 只不过是一次通报而已了。那你说有事儿？有啥事儿？现在不照样风平浪静，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啊。要的就是军队处在恐慌当中，鲶鱼效应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但主要的问题是，就这么一个军队，你还打得了仗吗？习近平把军队折腾到今天，我看比当时很多现在历史发烧友笑话的那个宋朝当时重文轻武嘛，比那个都不如。当时那个当大将的、当军人的，那没法看，那都你看当时后来的狄青啊什么的，让欧阳修他们这帮人给骂的，天天啊战战兢兢，最后那都活不了了。当将官的反而不行，重文轻武，所以说这个比那时候还不如呢。所以说就这么一支军队，你别说打仗，先说服从，先说听话，整个在这么一个体制中，人才不人才不重要，忠诚可靠才重要，会不会打仗不重要，忠于不忠于习近平才重要。所以说这么一个情况啊，他会不断的清洗，最后把大家在战战兢兢当中，哎，这就是他想要的这么一个局面。在这里边唯一的一个得意的就是台湾。如果中共一直这么折腾他的军队的话，你想这整个军队都给折腾成这样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这么整吧。对台湾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这是一个有利的正面的一个消息了。但是对整个中国政局没什么影响啊，没什么影响。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Michael 说，郑丽文完全没有在掩饰他的意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还能赢，那么台湾的民意也就都清楚了。台湾是民主社会，如果大多数台湾人最后支持国民党的主张，投给国民党，那就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咱们俩的观点高度一致。原来呢，老有一个维持现状在里边捣乱，大家呢谁不愿意维持现状，不愿意把这件事挑破了。现在既然挑破了，咱们就插旗站队，咱们就来一个大爆发。那最后你们愿意这样，那你们愿意统一，民主社会嘛，那你们就选择呗。那我们旁边看着只能干着急，我们能说什么呢？墨尔本老农说，中国四中全会没几天，有各种变化并非不可能，最近变化太多太剧烈，这两天的各种说法不能太当真。有各种变化并非不可能，目前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因为四中全会本身不是干这个的，它就是一个经济会议，人家本身就是重点说十五五，然后呢中央委员会最后呢把这个刚才这有违法犯罪的，每次开会都有这个，然后就处理一下，然后再增选新的，我认为很正常啊。新加坡的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北伐，第二次国共合作叫抗日，不久的将来第三次国共合作那就叫公台，就叫统台，就叫统一吧。其结果会不会都是共军最后变成中流砥柱，取得彻底的胜利？我觉得刚才 Michael 说的好，你再怎么折腾，人家把话挑明了，那就看台湾的民众了，那就看台湾的老百姓了，你们作何抉择。人家把话说得这么明白，这没什么好遮掩的呀。而且郑丽文那个人又是一个大大咧咧泼辣，没什么城府，有话直接往外招呼的这么一个女汉子啊，就这么一位。所以说这都明了，那就看下边你国民党你下一步怎么弄，咱们就看着就完了嘛。 Bitter Beach 苦海或苦岸啊，没啥评论的，这么多当年只当个助理也是有师生情谊的，尊重就行。对，至于人家那个境界的人，人家都啊走遍世界吃过见过，人家是那种高屋建瓴的那种人物。两个人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啊，按照您粗浅的理解甚至有一些粗俗的理解能够描述的啊，都替那个女子抱不平。你看这年轻轻的，她老不死，耽误人家的青春， 你怎么知道是那么回事呢？你那么想，你以为别人也那么想吗？我反我知道，在我的这个上边啊，在上边我知道人家里边有很多这样的高人，人家的那种情怀，人家的那种境界，是我望而仰之的啊，是我所仰望的，这个确实是有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病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当时是北大医院的，最后当老右派发到我们那个企业里边卫生所里边，当时给我看病了，当时摸着我挠着我的脚心跟我逗说话，哇，当时那个大教授的那个水准，那个我一直记忆犹新啊，那种高人的那种水平和境界，我认为是存在的啊。咱别那谈什么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